天差不多了，我们回来，我们进入到我们的 以赛亚书第三章的信息里头。那前面我们在第一章里边啊提到神的作为啊，当神的子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，神并不是一味的惩罚，也不是任凭放弃。而是神要炼净，要训练，要恢复，要除掉杂质，使他的子民能够更加的纯正、纯洁。然后，经过混乱之后，神要恢复神子民的荣耀。在这里一直重复啊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问题，那么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了。索多玛和俄摩拉所谓的罪恶深重，所谓的神的愤怒临到他们，其实从表面、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他们只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，是吧？但是并不像我们。所认为的啊，他们烧杀抢掠是吧？这个那么卑劣的那种情况，他们吃喝嫁娶是吧？耕种盖造，又买又卖，这从表面上看起来呢，应当是一个能够很享受的，很丰富的，很自由的，甚至于可能还是相当彼此尊重的。宽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，那么这个社会的问题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他们离弃了这个赐福给他们的神，他们享受神所造的一切，他们骄傲自大，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，然后呢？他们走与上帝违反上帝原则的道路，所以就像今天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说，他们的面色啊，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正，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，是吧？今天人可以公然反对上帝的时候，对吧？有些时候我就到一些旅游点啊，他们都有一个牌子在那里。来说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比方说你去一个峡谷啊，它那里就有一个牌子啊，在那里说这个峡谷呢，就是这个几万年以前啊，甚至于是几百万年以前啊，怎么回事形成的，所以这些人撒谎呢，一点也不回避，是吧？他们打着所谓科学的旗号。啊，所谓考古学也好，还是地质学也好，等等等等的，是吧？他就敢这么说。当然了，几百万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谁也没有，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没有可能啊，去验证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对，是吧？谁也不知道，啊，他的地层底下啊，怎么回事。谁也没有办法钻到地里边去验证一下他说的对不对，那么，所以这些谎言呢就可以随意，说出来。那么听起来呢，肯定他有一定的道理，是吧？要不然他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呢。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，真的是他们的面色证明他们的不正，是吧？述说他们的罪恶，并不隐瞒。好像索多玛一样，下边说他们有祸了，他们作恶自害。所以，当这些东西写进教科书，当这些东西欺骗我们的孩子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很自然的在学校，在各个角落里边，就认为没有上帝，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自然产生的，认为人类就是一块肉啊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意义。没有价值，没有道德，是吧？所以同性恋就要尊重，是吧？你喜欢就行啊，哪里有什么上帝，哪里有什么道德，你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啊，所以个人任意而行，对吧？所以上次这个天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这个随心所欲是吧？就这样。第十节说：“你们要论义人啊，在上帝眼中看，义人就是以神、以独一之上帝为自己最高信仰准则啊，以自己的至高者。然后呢，这个谦卑顺从，错了改悔改归正的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因着信能够在神面前得蒙神喜悦的这些人。”对吧？论到这些人呢，他们要享福乐，因为要吃自己所行的，这个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，那就是他们归正，啊，他们认定他们该走的路。但是恶人有祸了，这恶人，什么样的人是恶人？就是睁眼说瞎话，是吧？就是放纵自我，这个只要钱不要父母的那些人，是吧？享受上帝创造的一切，却用最恶毒的手段来攻击爱他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这些人，这些人有祸了，他们必遭灾难，对吧？因为要照他们手中所行的，他们要受报应。这个受报应不是说神小肚鸡肠，是吧？哎呀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对吧？你就，人家反对你，你就受不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因为神命定的法则，如果人不遵守，那么就天下大乱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搞科学，多少懂一点科学的人，我们知道规律是不可违背的，是吧？这个有些人对于独一之上帝的说法很反感，是吧？神说你听我的话你就蒙福，你不听我的话你都被咒诅。那么现在的人呢，就觉得说这不是专权嘛，霸权主义，我们就反对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可是当我们进入客观的这个所谓的科学法则里边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是吧？你不遵守科学法则，你看看你能怎么样，是吧？咱们说这个，你喝水你就解渴，你喝。其他的东西不行。你说我非喝汽油，那你就试试看吧，是吧？你说这个水为什么我非喝你才解渴？我不喝你不行吗？那不行。你说这个太霸道了，啊，这个，我们要民主，是吧？我们不要专权，我们不要霸道，我们反对。那么你反对试试看呢，是吧？所以你如果你不去喝水，你喝别的东西，你看看你的回报是什么东西。所以，恶人的灾祸啊，不是上帝，硬要加给他，是因为他自作孽不可活。那问题就出在这儿。所以这里说，至于我的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是吧？孩童欺压他们，妇女管辖他们，啊，说我的百姓啊，引导你的使你走错路。今天就是这样，无论是从政府，是从学校的老师，通通领导我们。引导我们所谓的那些有知识的人背离上帝，是吧？背离我们生命的本质，引导我们走这个犯罪堕落、以自我为中心、骄傲狂妄的路，所以这样呢，这个引导你们的就使你们走错路了，是吧？并且毁坏你所行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。然后，耶和华神自己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。这里特别用的站着，为什么要站着？那就表示神非常重视这件事儿。不是神，你看大水泛滥的时候，神坐着为王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一些事情在神面前，不足为怪，也不是为难。但是当神辩论的时候，他要起来 他要站起来，来在万民当中定是非，证明神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。然后，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，然后就说了：“你们吃尽葡萄园果子的，就是你们，是吧？”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所谓的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掠夺民间的这个财富，是吧？欺压他人，是吧？享受社会给他们提供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快乐享受，是吧？就像吃尽这个葡萄园果子的这些人，然而呢，他们向贫穷人所夺的，其实都在他们的家里。他们凭什么能够成为社会上那么享受，对吧？那么独占许多资源的人，对吧？这就是他们离弃神，自私，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我。然后万军的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呢？”是吧？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们这些贫穷人为什么就是喜欢让他们去搓磨，而不愿意回到真神的面前呢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而是因为他们上下一致，心中离弃神，就像当年的巴别塔一样，有些人就坐在塔巅，有一些人就伏在塔底。伏在塔底的人甘心这个伏在这些强人之下，想要在那里得点残羹冷炙。那么坐在塔顶的人就享受踩在万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吧？哎，那种这个高高在上的感觉。那么中间的这些人就讨好上边，欺压下边，来得他们的利益。那是一个人的自我闭环，是一个离弃上帝，其实都没有平安，都失去祝福的一个体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对于西安女子的一个预言。上帝说，耶和华又说了，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啊，西安的女子狂傲，当然这个女子也可以翻译成民众，是吧？但是我想从下边所说的这些东西指的就是他们的女子啊，骄傲，女人骄傲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挺直颈项，是吧？卖弄眼目，翘步徐行啊，脚下叮当，那就是说他们的打扮，他们的态度，对吧？这个目空一切，他们狂傲啊，就目空一切，是吧？走路，对吧？挺着，你看这个描述，是吧？翘步徐行啊，觉得自己很有把握，是吧？骄傲啊，对吧？脚下叮当，是吧？这个金银，各种的装饰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神就愤怒呢？所以主耶和华说，必使西安的女子什么呢？头上长秃疮，哇，这个不得了了啊！然后呢，又使他们暴露下体，是吧？这是最羞耻的事情。然后到那日，这里又出现一个字了，除掉，对吗？所以第三章强调的就是除掉。然后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，华美不好吗？啊，本来是好的，本来是神要加给他的百姓这个美好的东西，是吧？ 可是现在呢，这个华美成了他们的狂傲了，是吧？这一切的打扮啊，这些咱们就不一一念了，是吧？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，当年耶路撒冷的妇女，她们多么样的富裕，是吧？今天我们也看到啊，许多咱们华人的女士，是吧？到哪里去买买买买买，对吧？打扮的也是这个花枝招展，是吧？名牌包包，是吧？一个包上万块，是吧？哎，骄傲的不得了。啊，骄傲的不得了。本来神要把万物其中丰富赏给他所造的人类，让人去享受的。可是当人自私、霸占这些东西，骄傲不归荣耀给神。贪婪，彼此争夺，欺压穷人，这就完全违背了神起初赐恩给世人的那个原始动因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特别是在神所爱的对象当中，神要除去这些东西。那么那些完全背逆神的那些人，神除掉的就是不是这些东西了，而是把那些人除掉了，是吧？将来有一天，这些人都要下到永远的硫磺的火湖里边去，所以神就不是在炼净他们了，而是他们是被炼净的内容。神不再是除掉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了，而他们的本身就是被除掉的对象了。到了那个地步，就无可挽回。啊，后悔晚矣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神说，必以臭烂代替馨香，哇，何等的悲惨，对吧？绳子代替腰带，光秃代替美发，麻衣代替华服，裸裳代替美容。然后，你的指的是耶路撒冷、犹大，啊，男丁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曾经依靠这些东西，现在上帝要叫你失败，叫你看到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西安的城门必悲哀，哀嚎，悲伤哀嚎。这个，然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。这就是神除掉、炼净，在这个过程里边所表现出来的。然后到那日，就最后的结果了，是吧？第四章第一节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，对吧？为什么男人都没了？因为我们知道原文它是没有章节的，是吧？就是男人都倒在刀下了，是吧？勇士都死在战场上了，是吧？然后西安的城门呢，就悲哀、悲伤哀号了，是吧？西安城啊，耶路撒冷，必这个荒凉坐在地上了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啊，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呢，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求你使我们归在你的名下，好除掉我们的羞耻，是吧？没有男人呢，是吧？到了这种悲惨的地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不对啊。
以赛亚书第四章。
不用再读了，刚才已经读过了啊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上帝把他们的中间错误的依靠的这些东西除干净了，除掉了，使他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， 那就是说，他们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，实际上是靠不住的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背后施恩者所赐给他们的。如果他们离弃施恩的本体，而只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得罪了他们的赐福的源头。那么他们自己在这个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又在其中互相倾轧，这个互相抢夺、互相欺压，不讲诚实，社会混乱，道德败坏的时候，上帝把这些东西收回去，使他们知道他们走错路了，使他们在痛苦中。所以上帝说：“我和你们辩论，是吧？就是让他们在痛苦中能够清醒过来。有一些时候啊，人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不作不死啊，是吧？不痛不通啊，所以这个失去了才知道它的价值啊。但是神的目的，前面在第一章里边已经说了，除掉的目的不是毁灭他们，除掉的目的是他们可以重新得以建立啊。所以，像金银一样，除去杂质，才能成为有价值的纯金呀，是吧？所以，等到把这些东西除掉，等到这些东西他们开始从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第二节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。耶和华所发生的苗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此，咱们前面讲到先知的这个变焦镜，又开始聚焦在未来的盼望的焦点上。那个焦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神的爱子，要道成肉身，来到世上，为世人做成，世人得救，世人生命更新，世人能够在他里面有重新蒙福的那个条件、那个可能性，要在锡安山做成这件美事。所以，耶和华所发生的苗，指的就是未来的那一位神的受膏者，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他必华美，他必尊荣。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福分，要透过他重新临到世人。所以，地的出产表示神的赐福，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这个荣华茂盛。那么，这里的地的出产不仅仅是指的地里长出来的粮食，这是代表神所赐福赐的一切的恩福。所以，只有从正当的、正确的源头和蒙恩之人正确的领受心态，这一切呢，才能成为华美，才为成为美好，是吧？不然的话呢，如果这些东西成了人自以为骄傲的，那就是失去了他们该蒙福的那个条件了。下边说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要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那时，剩在锡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就对应了我们的主耶稣，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的约翰所发出的信息。所以记住啊，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 西安女子，也就是神所拣选的民的污秽除去，的污秽除去，又将耶路撒冷杀人这个的血，然后除净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我们来看啊，就对应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，在主耶稣来这个施洗的约翰啊，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，这个就说了这样的话。施洗的约翰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的，我就是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。”下边说，他要用灵、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然后呢，他好像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。所以这里边关键的一句话就是，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。那么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书第四章里边的这一段预言。那么就是说，他以公义的灵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，和焚烧的灵，焚烧的灵，他是用灵与火给神的子民施洗的。然后呢，要将神的子民的污秽除去。这是大卫的后裔啊，耶和华的苗裔发生的苗要做的事情。所以那时，在这个耶路撒冷，就是住在神所拣选的这个耶路撒冷，就不仅仅是指的，地上的物质的耶路撒冷，是指的属天的，在主耶稣天上的真耶路撒冷。然后在那里有生命册，那么这就是指的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生命，我们的名字要被记在生命册上，然后因着信必称为，因信称义，必称为神的圣民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，而是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孽，除去了我们一切的污秽，然后使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。那么将来受审判的时候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希伯来书里边宣告说，与罪无关，乃是要拯救我们。所以，必称为圣，就是必称为无罪属神的人，称为神的圣徒，是吧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早在700年以前，耶稣降生700年以前，是这样精准的预言，我们的主精准的应验，今天也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。最后，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山，并在这个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云烟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这个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，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避这个得荫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那么，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描述神在至高之上，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在那里像护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白天云柱，夜间火柱，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的遮蔽，使我们因着信，深深的进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。那么，我们这些在他面前得称为义的人，可以因着信，随时随地 坦然无惧，直接进入，来到他的至圣所，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，可以蒙恩惠得连续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是何等伟大，何等荣耀，何等的宝贵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耶和华的苗为我们所做成的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在他里边因信，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动一番的工程，就像当年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所做的一样，他要炼净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，他呼召我们，要叫我们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就是要让我们放弃原有的那些，好像前面说神要除去的那些东西，是吧？让我们允许他给我们除去，背起十字架是允许他来钉死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，除掉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一些杂质，这些败坏污秽的东西，他给我们除去，我们自己很难除去。对吧？我们顺服他，我们愿他的灵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焚烧的工作，使这些东西被除去，使我们被炼净，使我们在他里边重生之后，生命更新，然后除掉杂质，使我们像金晶一样，成为重价贵宝贵的生命献给主。那我们的名字，在他们的生命册，在主的生命册上，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将不在那里。被提赴羔羊婚宴的时候，将是我们的归属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愿这一切的丰富、一切的平安、一切的福分，归给真心能够跟随、相信、信靠他，跟随他的人。好，弟兄姊妹。今天呢，我们以赛亚书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，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做一些这样粗略的分享。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先请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？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，等我们聚会结束以后，大家可以自由发言。我们这个 Zoom 还可以再开一会儿。好，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？
我来吧，
感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学习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、永在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谢感谢你、赞美你，归一切荣耀于你。也愿世上凡有气息的，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你赐下的真理及光明的，如圣经中讲，从闪电从东方来，到西边，直到地极。我们坚信神的话语必定实现。天父，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下，继续学习你的话语。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，学习以赛亚书。愿主恩待以下的时间，赐下属天的智慧，使我们能懂得理解你的真理，不偏地走在你的正道上。创世的以来，神一直差先知传达神的话语，让人类知道神的心意及人的弱点。神后来又差先知用文字的形式 来更扩大得益处的人类。书中第一章中，神指出宗教人士及偏离神的人，用假的宗教的形式来满足人的最终之乐，做两面人的状态。天父也用一句话来击败人的诡诈：你们的假意献上的祭，我不喜悦，而要人真实的改变肉身的自我，归向神。神的怜悯和宽容承诺，他还要使锡安成为圣城。这一切都是700年后，大卫的后裔道成肉身的恩主耶稣所做成。他无罪的身体做了一次性永久的救赎祭，战胜了死亡的撒旦。他的大能更为人类做了中保，并指出人的骄傲和心理所崇拜的偶像。凡是心中超越了创造万物主的偶像，便背弃了神。神便宣告人们，他要除去众人所依靠的假偶像，即不公义的审判官和先知、占卜的长老。神并指出当时人得到的一切，没有归荣耀于耶和华，也没有感恩，只认为是自己的努力所得。神的目的是叫他们在信仰上的归正，要认清真正依赖的是谁，不是个人心中的偶像，乃是耶和华。但愿我们也从中得到启示，归主的儿女，不要偏心己路，时时仰望天上的至高者，耶稣基督。错误的信仰和依赖的对象，必定会走向死亡，进入撒旦的国度。比喻像旧约中所说的索多玛、俄美拉的结局，神对人的罪性并没有因此放弃，因为神是怜悯的神、宽恕的神，他要除去人的无知，教会人回到和他们祖先有约的耶和华面前，走在神恩赐的光明中来，不被撒旦掳走。天父的心意，从初直到现在，直到永远。正如经上所讲的：“愿人人都悔改，无一人成人。”这便是神的心意。经文中，天父也提到，对耶路撒冷的管教和审判，目的也是除掉精炼当时的悖逆之人。目的还是怜悯拯救世人，不被撒旦掳走。人类的救星，大卫的后裔，恩主耶稣基督必亲自降临人世，来做拯救的大工程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福音。耶路撒冷、锡安山就是福音的源头，就是我们生命活水的源头。唯有因着信，才能进入神的。愿我们从中得到丰富的启示，在心中扎根、开花、结果。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。愿一切珍贵的荣耀归天父所有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的圣名。阿门。
阿门。